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学好心经，其乐融融。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学龄期的孩子们。学龄期的孩子们呢，有哪些常见的发展问题，还有我们该怎么应对呢？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因为身体的增长啊，他们的这个肥胖也有可能会增长。那肥胖是指一个人的体重呢，比他所处的年龄和身高平均的范围高出20%啊。根据这个定义的话，国内啊肥胖水平的儿童逐年增多啊，就会大多数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肥胖后期会导致问题更大，比如说成年以后，他可能更超重，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还有其他疾病的风险更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除了饮食之外导致肥胖的原因呢，还有遗传的和社会的因素，比如说特定的遗传基因啊，父母肥胖孩子肥胖，还有就是过分关注啊和控制孩子饮食的父母，可能会啊造成缺乏一些调节的食物摄入量的这种控制力啊。然后其他的因素包括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摄入过多的油腻食物和甜食啊，还有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那么针对儿童肥胖的问题，最好的建议就是合理的饮食结构和适当的体育锻炼啊。饮食结构改变很简单啊，比如说把吃米和面这样的啊精细粮食的这个结构换成一些根茎式的啊食物，比如说用紫薯、红薯啊，或者是其他的肉类食物来替代主食啊，可能会降低这个肥胖的原因啊。家庭啊，这个家谱家里的食谱啊有些改变，这个就都改变了，也都有健康的发展啊。当然这个肥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孩子会很恐惧，借着吃更多然后来让自己更欢乐一点啊，这个也是有心理因素的啊。所以合理的饮食结构还有适当的体育锻炼以及良好的家庭气氛啊，孩子会更安全更放松啊，他可能肥胖就会解决一部分啊。那么第二类问题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谈学校恐惧症啊。学校恐惧症呢是一种情绪问题，往往呢是一些压力带来的。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比较多见。咱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校恐惧呢是分离焦虑的一种类型啊。当然是和婴儿期的分离焦虑是不一样的。它表现为儿童至少有4周的时间因害怕离家或与家人分离而产生过度焦虑的情绪啊，4周啊就称为这个学校恐惧啊。那有的学生呢还会出现头痛、肚子疼、恶心、呕吐啊这种具体化的症状，大概有4%的孩子出现过学校恐惧的症状啊。这些孩子呢往往来自过度保护的家庭啊。出现学校恐惧表现的刺激因素呢包括什么呢？生病呀、转学呀、他的宠物去世呀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害怕这个某些老师。有些孩子还会发展成慢性的抑郁状态，比如说悲伤、退缩、情感冷淡啊，或是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那有些学校恐惧症的孩子呢往往还是成绩中等及偏上的学生。他们往往有些胆小难以离家。他们的父母呢常常是固执的，对孩子要求比较高的。学校恐惧症也可能是社交恐惧症的一种形式它分得不太清有时候极度的害怕还有回避社交情绪迫使孩子逃离学校。那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这个广泛性的焦虑障碍和强迫症那 就非常多啊。那其实现在的数据来说的话，根本就不是4%了啊，14%都有啊，14%。所以他说的啊，这个情况呢啊，我们要看看啊，就是怎么干预呢？啊，针对学校恐惧症的干预，也包括以下的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辨别孩子出现焦虑症状是不是有现实的因素。有些孩子呢不愿意上学，害怕上学是有现实原因的啊，比如说令他们感到害怕的老师啊，老师很严肃很严厉或者要求很高，在学校被欺负啊，被同学欺负，这种情况呢应该先解决现实层面的这种问题，这种问题特别多啊，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要注意啊，要留意咱们的孩子是不是存在这种现实因素啊，真的遇到了什么事儿，一定要帮孩子解决啊。第二个，家长需要改变教育策略，比如说家长比较严厉啊，对于孩子的成绩呢有不合理的高预期啊，孩子本来就没那么聪明啊，你非让孩子考个前十啊，那不是啊过高吗？对吧？这时候家长应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啊，关爱，理解孩子的痛苦和困难，建立支持性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慢慢的建立信心。第三个，要早期的啊，及时的干预，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系统脱敏，让孩子逐步适应校园生活啊，这个过程还需要给一些正强化呀，不断的鼓励孩子进步呀，帮助他减少这个焦虑啊，重拾信心。那专业指导呢，其实啊就是啊心理疏导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老师，给孩子进行这种系统的啊慢慢的啊让他适应学校啊。那学校的问题现实层面的得以解决之后，家长再给予一些这个理解啊，等待耐心，这个非常重要啊。在我们接待的个案里面啊，如果啊你只是帮他解决了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给他换了学校啊，他还是不愿意啊。我在这里想说啊，换学校永远不是最好的策略啊，除非有霸凌啊，霸凌的啊或者来自老师的这种问题可以换学校。其他的比如说咱们孩子有些不适应啊，轻微的不适应的问题，不是换学校就能解决的。所以家长要充分的理解，充分的关爱，充分的啊陪伴，让他慢慢的建立信心。嗯，必要的时候啊求助专业机构很重要啊。有时候啊有些孩子他的问题是一堆，但是他来一次就能解决了啊，就能解决好多。所以有时候家长做不到这一点啊，他家长只是焦虑着急啊，发火啊，烦躁啊，做不到那个心平气和，做不到看得清楚，做不到真准确的指导啊，所以说还是可以借助于专业机构的啊。第三个就属于这一类的叫注意缺陷或多动障碍的啊。那么活泼好动呢，实际上是孩子们的特点啊，但是呢啊，很多家长呢也会担心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啊。那么 ADHD 呢啊，它的特征呢就是不能注意力啊集中在一段时间啊，容易冲动啊，受不了挫折，还有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啊，比如说听不懂指令啊，在组织工作方面存在困难啊，听不懂人家说该集合啦，他还在那晃悠呢。及时完不成任务，不能观看一个完整的电视节目啊，频繁的打断别人说话，自己说话还特别多啊，往往在听完指令前就开始某些任务也是有的。还有就是很难等待啊，或者保持就坐，坐立不安，扭来扭去啊。那么得这种啊障碍的青少年呢啊，就高达10%左右啊。那么这种孩子呢，就说是不是有这个病呢？是不是有这 ADHD 的病因啊？是哪些？然后怎么样啊？这些研究还不是特别特别多啊。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啊、行为治疗还有饮食治疗呢，啊，就是也是有帮助的啊。那么对这些孩子呢，就说该怎么办呢？我们说孩子们的行为是他们思想与情感的外在表现，所以解决症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行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调整他们的内心状态来改变外在的行为。所以如果孩子正常的好动啊，他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注意力维持的时间应该更长，但是如果他没有更长的话啊，可能是存在一些 ADHD 的这种问题啊。正常多动症的这个孩子呢，跟外界的刺激啊多少无关啊，但是在某些环境下能有效的控制啊，这个孩子呢，这类的孩子呢难以控制啊。正常的孩子动作有始有终， ADHD 的儿童呢就是杂乱无章，有始无终啊。这个正常的孩子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啊，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ADHD 的儿童呢就是注意力不足或者被动注意的相对亢进啊。正常儿童多动一般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不会或者很少发生情感和行为的异常。那么 ADHD 的儿童往往会有退缩、回避、幻想和孤独等情感行为异常，多半属于上海有这个学习困难啊。所以啊，如果有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要关怀他，给他专业的帮助啊，不要排斥他啊，压制他。还有一部分孩子过度活动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啊，比如说一些孩子觉得自己被排斥、被忽视，于是呢利用多动来吸引注意力啊，或者孩子利用多动来反抗被管教啊，你若让我不动我就要动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心理的方面啊来给他引导教育就可以啊，所以我们要区分啊，而且要关怀这样的孩子。另外一类问题呢，就是有些特殊家庭的孩子啊，近年来咱们国家离婚率啊就递增的趋势非常明显，不断的攀升。那么受离婚的影响呢，孩子在单亲家庭中生活的越来越多啊。那么孩子对父母离婚有怎样的反应呢？啊，这个取决于啊离婚的儿童啊他的年龄啊，父母的离婚时间的长短啊。如果刚离婚，孩子反应会比较强烈，大概会持续6到2年之久啊，孩子会出现焦虑、抑郁、睡眠不好等等这种状况啊。如果父母离婚时孩子处于学龄期的早期阶段啊，往往啊他们会把父母离婚的原因归于自己啊，但是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原因啊，这是孩子们自由的啊，他把父母吵架、打架、离婚，甚至什么其他暴力的行为都归咎于因为自己不好，所以妈妈打了爸爸啊之类的，他就会有自己有这样的归因哈、啊。那么离婚的影响啊，就是一直会有啊，不是特别清晰啊。有一些研究就说，离婚18个月到2年以后，大多数儿童开始恢复到父母离婚前的心理适应状态。有些孩子长期啊受到影响啊，还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啊，来自完整的家庭和来自离婚的家庭，这个儿童心理异常的行为的比例呢就不一样啊。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孩子有影响，比如说离婚造成这个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孩子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更大。如果离婚会减少家里的敌意和愤怒，那么离婚后的冲突减少反而会对孩子有益啊，这个都是调查。那么怎么办呢啊，这个特殊家庭的孩子啊，有重组的家庭的啊，还有一些单亲的家庭的啊，这个家庭系统逐渐稳固呢，会给孩子一些帮助，一般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啊，对孩子的影响才能慢慢的降低啊，不然的话呢啊会持续啊。还有一些重组的家庭，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啊，或者还有了我们的孩子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负面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啊。还有一种就是单亲家庭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成年男性 或成年女性形象的缺失啊，就是啊，家里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啊，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性别的父母在的话，那么孩子会普遍认为啊，就是说如果父亲不在，父亲就是坏的啊，如果母亲不在，就是母亲都是坏的，也就是说他们会形成男性或女性都是不好的，所以这对他们以后正常的跟男性或女性相处就会带来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啊。这些问题呢啊，怎么解决呢啊？那么这就需要单亲的父母对异性有健康的啊接受的态度啊，并且足够成熟到不会遗传给孩子关于异性的负面的刻板的信息，比如说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是好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坏的信息的传递，对吧啊？那么还需要单亲的父母啊，愿意创造和鼓励自己的孩子与认识啊并自己认可的成年男性或女性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啊，这个是需要家长们多做事情的啊。你有一些好朋友呀，异性的、同性的啊，得让孩子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啊。那么当这个家庭发生重组的时候呢，为了做好自己父母的工作啊，再婚的成年人呢，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以适应这个新的父母的加入啊，所以你看离婚再婚或者重组家庭都会要求人更成熟啊，付出更多，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啊，需要这个时间。无论孩子多么善良多么可爱，无论继父继母多么美好啊，在孩子最初的阶段他们都是陌生人啊，或者叫闯入者。那么继父母呢，要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孩子知道啊，自己并不是要完全取代这个原生父母那个位置啊，给孩子留出时间和空间，让信赖和爱去生长。